资产多元配置准没错，统一证券数位账户采圈存式交易，当你进行交易时，系统会帮你确认账户资金是否足够再进行买卖，可以大大的降低违约交割的风险，帮你控管好自己的资金，还能避免手滑下错单，而且线上开户超方便，只要几个步骤跟着操作就可以完成开户，免指定特地银行交割户，轻松快速免临柜，让投资变得及时又便利。现在只要开立统一证券数位账户开户，都享有超优惠的手续费，而且只要你的账户现金余额加股票库存市值当月月平均在100万到200万之间，或是201万到300万以上，还能享有更多的手续费折扣哦。统一证券数位账户不但让你轻松交易，还能帮你大大降低交易成本。统一证券也推出自己的 Podcast 频道喽，已于4月4号上线第四集，节目名称是《投资大小事统一报你知》。此节目将带你快速掌握全球产业脉动以及金融市场行情和趋势。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产业趋势、台股市场行情的听众朋友们，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详情请见下方资讯栏位。
小暖。
现在的 crypto 世界的资金到底是还停留在传统机构在观望，还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企业或者是很多的投资基金都已经很稳定的在进来在购买，甚至已经开始做 DeFi， 还是甚至更激进一点，机构早就进来了，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现在真正在进来的是国家的主权基金。
所以我们通常在投资一个币的时候要去看它的市值上涨的潜力，通常会去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目前赛道的前几名的市值跟他现在的市值大概差几倍。就是很多人会想说啊，我要投资我就要找那种最早的 station 什么市值2000名以外那种超级小的，其实这种他反而是 investment is all about return 去处理 risk 这一个比值，对吧？所以说你投资这么后面，那代表他可能就真的还不是一个商品，
高报酬但肯定高风险。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哎呀，今天邀请到的来宾也是真的是宝博朋友哈，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啊。我刚刚这个在准备录音的时候就在回想啊，上一次 Benson 来的时候我们在聊的是什么？美股熔断哦，
对，
激烈拔网路线有没有？
那是2年前币圈的至暗时刻，
对，真的是很可怕。然后大家风雨飘摇啊，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哈、哦。
对对对，
一下子大家在讲说黄金会暴涨吗？一下子说股市会崩跌吗？一下子说比特币会消失吗？哇，哎，那个时候最多一度是跌到三千八，对不对？
哈、
哦，比特币现在哇、哦，不止3万。万八已经来到4万7哦，相当夸张啊！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他跟宝博一样啦，都有入选2022年的台湾区块链最有影响力的21人，曾经是 FTX 全球交易比赛的冠军，而且他还是 Macro Micro 财经 M 平方担任区块链经济顾问，对于未来世界有非常多的预测。过去呢，他也成功带领了一批人啊，这个走向财富的这个奶水之地。哎，这可能不能乱用了哈，就是说走向财富啊，或者说在虚拟世界里获得很多的收获啊。因为他非常非常早期在台湾推动了 FTX 的交易所的包含使用啊，包含 token 啊。然后也很早期就引入我们去了解 Solana， 然后还有 Serum， 这个我们之后都会提到。那最近呢，他发起了全新的 DAO 的项目 DAO 啦，让我们欢迎 Matrix DAO 的 Benson。
嘿、hey， 大家好这个开场感觉有点酷炫
对， Benson 呢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都有一个专有名词啦，叫做班神哈，就是 Benson 的中文版啊，这个神就真的是很神啊。我们刚刚讲说什么 FTX 啊、Solana、Serum， 我其实最佩服这种人，就是你几乎是在一个没有太多线索，可是你又凭借着理性的判断跟分析，你去预测或 领导了一件事情。我们先讲一点点你的过去啦，我自己对你的印象就是、FTX 交易所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好几方之霸、有这个币安啦、有这个 Crypto.com， 那时候应该也已经起来了、然后 Coinbase 更不用讲、那 FTX 是一个很相对新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你在推、FTX 这个交易所很酷啊，然后、那个时候后来他们推自己的币嘛，我记得一开始可能一块美金吗，
对，他们 listing price 是一块
一块嘛，然后哇，大家可以今天去查一下五十几块，然后呢 Solana 刚推出到底是多少钱，
他刚上币的时候大概是一块到两块左右
Oh my gosh OK 一块到两块，那今天呢我们录音的时间3月31号呢 Solana 有回魂了啊，到120几块美金了，
对，就高点是260。
我觉得讲钱伤感情，但是我个人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你看到一个一块的东西，然后你要跟人家讲说这个东西很酷，然后呢还真的有人一起跟着他就是开始用，然后开始投入，
对，
跟我们讲一下一点点那一段时间吧，就是、
就怎么样看到这些项目，
对，就也因为这些经历大家把他叫你班神啊、你后来也就投入全副的精神在这一块，哎，我们起底一下哈、Macro Micro 财经 M 平方担任区块链经济顾问， FTT SolanaSeren 早期投资人， FTX 交易比赛冠军，2020年12月 FTX 台湾社群合伙人，然后当然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Matrix DAO 的发起人，讲一下这个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千万粉丝多了很多啦，想说还是要让大家认识一下，
介绍一下就对
班神，对
OK OK、我先讲一下班神这个绰号由来，是因为我有一次去大陆直播，然后他们就很喜欢给绰号，然后我就说你就叫我 Benson 就好然后他们就说这个不够霸气，所以他们就说那你就叫 Benson， 然后他们就做了海报，然后我就觉得很 embarrassed， 就是我很不想分享但是就是没办法
不小心传回
来。对，像我们有另外一个 KOL 他叫无敌嘛，然后也被人家说是无敌，就说他们很喜欢这种浮夸的称号，但是我从来就没有这样自称。
好 Benson，
好 anyway， 那我是在2019年7月那个时候发现 FTX 那个项目的。对，那那个时候 FTX 它还是一个非常小的交易所，然后他们那个时候的 daily trading volume 已经到100个 million。对，那100个 million 在那个时候大概算是二线的尾巴的一个交易所的一个量级。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有可能会崛起，是因为我看到 BMAX， 就是 Ether Haze 做的那个 BMAX 的衍生品交易所，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是衍生品市场的龙头，就他们靠着这个 perpetual 的这个、永续合约的这个产品在衍生品市场是独占鳌头。
对，
就说如果说那个时候说三大巨头的交易所是 Binance、 OKX 跟火币，它是完全甩了好几条街的那个等级。那时候 BMAX 我看到它其实是一间你知道界面有点糟糕的交易所，
就有点 geeky 或者是有点 techy， 对
对， 对，但是它的厉害的地方是它的产品的 spec， 就 perpetual永续合约这个产品是他们发明的，这是一个在币圈独有的一个金融产品，就是说它是一个永远不会到期的一个合约，然后你可以在那边杠杆做多或做空。那所以我就发现说，哎，怎么会他们人少少，然后界面很看起来很阳春，但是他们可以独占鳌头。所以我就发现在衍生品交易的市场，其实它比拼的不是什么界面多好看，不是说你行销多好，它比拼的是你的产品力，也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深度，它到底能不能 trade， 这才是重点。对，那再加上那个时候 BMAX 的这个 founder 他是 trader 出身，所以 perpetual 这个产品是他发明的嘛。那后面就开始有很多跟进者，就所有的三大所都是跟着他一起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交易所他崛起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从产品力跟交易深度本身去 revamp 这整个交易所的一个格局。那时候我就看到 FTS 他那个时候他刚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两个创新的产品，第一个叫做 leverage token， 就他把传统股票市场那个什么正向 ETF 反向 ETF 三倍的那种杠杆的那种金融衍生品，他把它做到他的交易所里面去，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是他们做了 index， 就说你可以投资一篮子的币然后去有一个铺险呀。那这两个东西是在当时是没有人做的，对。然后我又去查一下 FTS 他的这个背景，就是他们的 founder 是 SBF 嘛，就当之前在 Gen Street 做这个 quantitative trader， 然后那个时候我发现他很神奇的地方是他大概2017年的时候才入圈，然后他靠着一年的时间就变成整个 crypto 最大的 quantitative 的 trader， 再加上造市商之一，我就说哇，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是在 BMAX， 他的公司在 BMAX 的那个盈利排行榜上面是全球第二名，他才一花一年的时间就爬到这个位置、我想说这个人根本太强了。 然后他们在他们的白皮书上面写说，他们之所以会创立 FTX， 是因为他们发现现在有很多衍生品的交易所是做得不够好，然后他们一直去建议他们在 trade 那个交易所说，我觉得应该怎样改怎样改怎样改，但是他们就不听，所以他们想说，好，那你们不做，那我们干脆我们用我们自己 trader 的身份，我们自己做一个我们自己最想要的交易所。所以 FTX 他一开始的那个 slogan 叫做 Build by Traders for Traders、哦、是这样来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最厉害的 Quantitative Trader 之一嘛。对，反正 anyway 我就觉得说，看到 BMAX， 我觉得 BMAX 的成功可能可以引导，就是去 imply 说 FTX 有可能成功。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刚好就是职涯面临一个转换期，就是我刚好在一个人生的
神奇的
交界点。对，就上一份公司就是老板就解散了，就是把公司解散，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说，我到底是要 all in crypto 还是说我要去其他产业工作。后来深思熟虑之后就决定 all in crypto， 所以那时候我就花了很多的就钱吧，就是投入了 FTX
哇
的平台币。
wow, okay. 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啦、yeah.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FTX 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的大了，已经现在是全球就是前几大了。这一次超级杯的广告维三、买了千万美金等级的广告，然后找了 LeBron James 拍广告的就是这一位了。然后湖人队的球场现在讲错了，
热火队，热火
队，
迈阿密热火队主场，
迈阿密热火队，大家都在买球场啊，搞不清楚了啊。那大家如果对 FTX 交易所有兴趣都好，底下有这个我的推荐嘛，好不好？可以做今天用我的啊，今天用我的。
行，当然你的主场。
那这个也很开心，这个 Benson 来啦，今天一定也有很多 Benson 的亿万粉丝啦。那这一次呢，我们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开场说呢是我们一起都有入选这个洞区啊，这个的这个最有影响力的21人啊。在当时呢，我的预言，因为他那时候好像叫我们要做一点预言啊，对不对？
对啊。
说2022年预言，我的预言我觉得应该有中快要一半。我说2022年就是 commercial NFT， 就是商业类别的行销的 branding 的 NFT 会席卷全世界。
对，
还可以吧，班神。
行啊，没问题啊。
那班神的预言呢，是说 GameFi 的板块将出现巨大的分歧啊。那很多的 GameFi 将没有办法照 Roadmap 前进
deliver，、yeah.
然后他可能会开始做一些市值的调整。看起来 XE Infinity 被你说中了啊，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
但是呢，现在也开始出现很多新的类 GameFi。我觉得像 Stepen， 我们刚刚一开始坐下来，我就在跟他聊，买鞋了没？
对，
就是
比较像 social fi 嘛。
对，比较像有点像，就其实 game 跟 social 本来就有一点关系啦齁。然后各种的道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啦齁。那自己现在也成立了这个
Matrix
道啦齁。那 NFT 世界将有大幅的变动， OpenSea 将不再成为主要的销售品。哎呦，那个时候你讲这句话的时候， LooksRare 跟X2Y2 出来了吗？差不多一点。还没吗？
我记得还没吧。
哎呦、那真的是神预测。
也没有神预测，这个很正常，因为这块油水太多了。
真的啊。
对。Yeah.
那讲一下吧，就是说关于DAO跟 NFT， 因为我们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们都常常看什么班神指标啊齁，就是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东西，就我们一般都是这个听到这些啦齁，然后有很多朋友呢也说，哇，这个群组里面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些价格啦什么10万美金，我们都不要讲，我们今天不要讲。我反而好奇，就是说比较少听你聊 NFT 跟DAO。
对。
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像 Vitalik 他就说他发明以太坊以来最不在他的预测之内的就是 NFT。
Yeah.
然后有很多人现在也就 NFT 现在开始进入一个主流的视野，然后出现很多牛鬼蛇神啊，真的是牛鬼蛇神，我不好说，但是哇每个人这样跳出来。我相信你也一路从，我觉得19年你是 join 到这个 FTX， 可是其实你更早以前就在区块链世界，
对，
甚至 ICO 那一段时间。
对，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 overview， 就是说你平常比较讲的是 B， 可是来我们节目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对 NFT 的看法，然后DAO，因为每一个人都说搞一个什么什么 constitution DAO， 对不对？
对，
搞一个什么什么 DAO， historian DAO， 就每一个东西弄一弄，只要有10个粉丝100个粉丝，我就说我是一个 DAO。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角度 好不好？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对 NFT 不是专家，但是就是说作为一个行业从业人员，我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嘛。那我觉得其实 NFT 的崛起我觉得是很 make sense 的，因为你要想，就是如果说我们之后会 很多资产会上链。那资产本来就分两种嘛，一种就是可分割，然后分割完之后可以交易，可以等价交换的。那另外一种就像房产，像毕业证书这种东西，它就是它也是一个资产类别，但你没有办法分割之后又交换。所以 NFT 的崛起我觉得是非常 make sense 的。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把一些经济活动放到区块链上，那这个经济活动在扩张的同时，本来就会出现 fungible token 跟 non-fungible token 这样子的一个分类。对，所以对于它的崛起我没有到很意外，但是我意外的是这么多人就是在上面发各式各样的，一窝蜂的发 PFP，
就是五花八门的程度是有一点超乎预测。
对，
我跟你的想法还是很接近的、啊。
对
对
对，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 NFT 的这种就是好像山也要 NFT， 海也要 NFT 的这个概念，我觉得跟当初 ICO 其实很像。
可是我觉得我常常就替他们讲话，就说早年网络也是这样啊，山也要上网，海也要上网，
对、啊、
什么东西都要上网。
bubble 那个时候就是很多这样的状况。
哎、欸，我问很多来宾说这个泡沫啊，
对，
三种论点，泡沫还没来，我们泡沫
已经过、
已经过，跟我们就坐在这个泡沫上给他打鸡血。我还没问过你，
你是说 NFT 吗？
不是，就是
整个币市吗？
币市吧，就是你讲 internet.com bubble， .com bubble 讲的就是 web 1 web 2， 那我们现在正在一个 web 3上面吗？
嗯，
对啊，你会有答案吗？还是你其实觉得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我长线是非常看好整个 web 3跟 crypto 的发展，但是本轮牛市这一，我觉得我个人主观观点啊，我觉得到可能四五月之前应该都是一个，现在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时机，
小牛尾
这之类的。对，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强劲的反弹，但是市场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蓄势去吸引外界资金，让它可以重返之前的市值。
对，
那目前还没看到、
oh,
就是说之后可能会出现、
okay.
但现在没有看到，
非常清楚、
yeah.
好、啊、所以 NFT 我觉得也是正向的啦。然后DAO， 那你觉得 DAO 这件事就先讲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 Benson 也开始出了这个 Matrix DAO。
对，
什么东西让你起心动念就是join 做这件事？老实说我有答案，我觉得你本来就在做这件事，就是你是非常自然的。然后呢你也找了很多很厉害的这个设计师啊，设计了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一些头像。
对，
然后我觉得这只是一个给人一种比较情感性的，我觉得是情感赋能，它不是什么实体世界的赋能。然后可是你又做了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你好像有点像公开甄选，不是甄选，公开招募大神一起来加入这个DAO。
对，
就讲一下吧，就是你对DAO现在的这个状态，然后跟你自己的DAO有没有跟其他人不一样，还是说我觉得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就是把我本来在做的事情做好啊。你能不能先讲一下这个 Matrix 就是骇客任务的那个 Matrix， 也是矩阵的 Matrix 啦。
对对 对， 对，
MATRIX 然后 DAO 这样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总之没有那么复杂、啊、就是区块链世界里的一些社群组织啦。
对对，我先讲一下DAO的定义啊。DAO的定义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想成说一群人他拿着自己口袋的钱，然后去丢到一个金库里面，然后这个金库就是大家共同集资嘛，然后大家拿着自己的这个投票权，然后去决定说这个金库要怎么被使用。这大概是就是DAO它最基本的一个定义。当然说这个钱不一定是大家出的，有可能是从一个 protocol 它的收入过来的，但是不管怎样就是会有一个金库，然后会有一个 purpose， 然后大家透过这个投票的这个权利去决定这个金库要怎么被使用，大概是这个样子。那现在DAO大概本质上大概可以分成三个分类，就是比较大的分类。第一种就是 investment DAO， 就是投资型的，那就大家集资然后看要投资什么。那有些是专门投 NFT 的，比如像 Flamingo DAO， 或者说专门去做流动性挖矿阿拉丁 DAO， 或者是做一级市场投资的The Law 或是 Meta Cartel。 那我们 Matrix DAO 也是这第三种分类。那第二种的话就是那种协议型的 DAO， 比如说像 Uniswap， 像 Curve， 像这种 DAO， 那它就是有一个，它已经有一个产品，然后这个产品它会产生收入，然后这个收入会进一部分会进到这个金库里面，然后大家用这个 token 去决定这个协议的一些参数。 OK， 那第三种就是所谓的社交型的 DAO， 社交型的 DAO 比如说像Friend with Benefit，
对 FWB， 对，
对，那它里面就是一大堆，就是音乐家，然后艺术家。
你有加进去吗？我排队排了那这是无穷久的时间进不去啊。对啊，
我没有，但是我觉得它的 Discord 好像根本进不去、
啊。对啊，就是我币都买了，然后从四十几块涨到六十几块、
啊，
然后就放在那边，我也进不去这样。
我觉得他们现在是不是停止招募？
我有点觉得，
对，因为我根本进不去。
好，没关系，所以这是第三种社交型。
对，第三种社交型。那 但大家就要去思考说，好，那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组织形态，那我们用这个组织形态它能做到什么样一般公司或是一般这个所谓的基金会或是协会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它就是个新的组织形态嘛，你用这种方式它一定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大家才会去这样做。那我觉得这现在是一个实验的一个，可能今年是道的一个实验之年，就是说就像当初 blockchain 一样，就是很多 ICO 然后大家在探索 blockchain 这个东西到底可以怎么用，那经过这两年的沉淀，最后发现，可能就 NFT 跟 DeFi 是一个比较大的赛道，比较好的应用场景。那我觉得道也一样，就是它看起来好像就是个新的组织，那到底可以用在什么地方是比较 make sense？ 我觉得这两年可能也会有答案。
我觉得其实 Vitalik 最近就讲，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讲，我记得他说，他预言未来有 80% 的公司，就或者新创公司可能都用道的形式来存在。然后我其实被吸引到以太坊的世界，我讲过很多次，我就是在 Ethereum.org 的这个官网上面看到一个 tutorial， 然后有一个栏位叫 How to build democracy， 我说 What？ 我们这 tutorial 通常不是应该教你怎么写程式啊， build 环境啊，就他教我们如何建造民主这样，然后他一整页就在介绍道，然后我觉得非常酷。那所以你现在看，也稍微解释了一下这个道的，所以道其实这个趋势是可以很大的。
对，
那有可能它也会衔接上我们一直讲说 GameFi 的下一步，或者它可能会同时来到这个 SocialFi， 然后你也开始规划你这个 Matrix 道。Matrix 道这个名字
怎么来吗？
对不对
？OK，Matrix 在数学上是矩阵的意思吗？那它在英文它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就是说它是孕育某一种文化，或是某一种氛围的环境或系统。
哎呦，
对，所以我们可以讲说，比如说某个地方它可能有某一种文化，然后它因为它孕育这个文化，所以我们可以说它是个 matrix， 然后它在这个生物学上它是子宫的意思。
哎呦，
对，所以说骇客任务把它翻译成母体是很有，
太酷了，
就这个翻译我觉得超好，就是我都不知道是谁翻译，但我觉得这个翻译超棒。
那表示骇客任务跟21世纪杀人网络都没有翻对，是不是这个概念？
但是骇客任务它的那个母体我觉得翻译的是很棒，
很棒啊，
对
啊，对，
因为它是子宫，然后你知道就是大家就活在一个氛围，但这个氛围是机器去喂养你的。
Yeah.
对，那我们 Matrix 想要营造的一个，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封闭型的一个社群，所以它跟我们想要打造一个高质量，然后有同样的 vision， 然后一个很好 vibe 的一个组织，我觉得是很接近的。对，
那这个我们看电影里面，我刚刚就脑海中有很多的台词闪过 Mr. Anderson， 就是在这个 Matrix 里面有时候都会有所谓的主角，
对，
有这个母体的那个白头发的那个创造者创世者，oh， 对不对？
对对。
然后有这个 Neo the One， right？ Uh-huh。 很多人常常好像有一个迷思，我不确定是不是迷思哦，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说我们搞一个道就是不属于任何人，
OK，
可是好像其实也不用，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 Matrix 罩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大家会觉得说它甚至会比一般的扁平化的企业或组织更扁平，它因为它是哇去中心啊，没有中心，然后什么，可是我有觉得有时候大家不要被这些名词给就是给就是进入一个迷思。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现在规划的这个道，它可能会有几个比如说 mod， 或者是它可能会有几个 leader， 那你的角色，然后你现在又找了很多很厉害的来自各界的。对
对对对，我先讲一下我们在做什么，就是我们是一个研究再加上 investment 的一个道，那你可以把我们想成是一个 community driven 的一个 venture capital。对，那你 venture capital 你要做投资，你就是要有人去做分析跟研究嘛。那我们的 DAO member， 你可以把它想的是每个 DAO member 他都是 limited partner， 都是出钱的人，但是这个人呢我们有特别挑过，就是他必须要有一定的 skill resource， 或是他有一些 connection， 他可以 potentially 去帮助我们之后要投的项目。对，所以我们会比较接近一个 Y Combinator 或者是说 Paradigm， 但是是用社区是用 DAO 形式做的一个概念。对，那接下来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谁来做研究，谁来做投资，对吧？所以就刚刚宝博士有提到说，就是其实我在二月那个时候我有在招募就是社群厉害的人，那中间有一个 criteria 就是说你至少要在 crypto 这个世界至少赚$100,000，
对
对，那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小门槛，就是没有到非常高，但是我觉得说你至少要在这个市场上你打滚过，你知道怎么样什么叫做投资，什么叫做交易。对，那其实我们找的人现在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是Google 的工程师，然后是全国数学奥林匹亚的国手对，然后是也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在头部的交易所做 quantitative trader， 是 lead trader， 然后他是这个 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的这个 math 的 PhD，
哇、
yeah, 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很厉害，就是McKinsey BCG 的 consultant， 然后做了三年，然后现在算是 MIT Sloan 的 MBA， 然后现在打算 all in crypto、嗯、所以我们有找那种很 corporate style 的，然后有找那种本身就是 VC 而且是非常年轻的 VC， 就是说他可能大学刚毕业，可是因为他很有 insight， 然后所以那个 general partner 很喜欢他，所以他自己已经管了超过一个亿人民币的一个 fund，然后他有这个能力决定要不要投，他刚毕业而已，那是超厉害。然后还有一个是也是刚毕业，然后现在要去念硕士的一个小伙子，然后他是帮一个算蛮有名的基金会去操作一些二级市场 NFT 的二级市场，他 连续押中好几个，比如说 Azuki 啊，然后这个Clone X， 也就是帮老板赚了上千颗 ETH。
每次讲到 Azuki 这个单子，我的心就像插了一把刀。
你错过了吗？
错过没有啦、哦，这个以后再说啦，下次再专找一集聊啊。这个日系漫画风格的 NFT 是如何错过的啊？但其实刚刚听起来就可以感觉到，这是一个我觉得也不能像 Elite 或者是 Premium， 它其实是一个更加知识共享，然后共同研究的这种一个以专业的研究探索为乐的一个社群。但是我反正都讲到这里了，我就很好奇，因为我自己的印象，你招募过两次。
对，
然后每一次都有来了一些神人，然后有时候大家就是哇这样挤破头进去，总共你现在，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有聊过，然后也听到外面有人在讨论这件事，但我一直不清楚的是这个 MatrixDAO 它的你在招募的这些人，他是这个DAO的算是核心研究员吗？这个DAO之后会有多大吗？我们没有赚过$100,000的人，我们可以加入吗？然后这个现在招募了两波、okay. 总共多少人，还有名额吗？就是我现在对于这个轮廓还不是非常的清楚，可不可以稍微再给
我们
多讲一 下？
对，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研究员，你可以把它想成他就是做 GP 跟分析师的角色。
哦，
所以他们会形成一个 investment committee， 然后为我们去评估一些投资的机会。那一般的 DAO member 他们就是 LP limited partner， 然后去给到这个资源，或者是去带一些 deal 进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给他的要求其实是蛮高，就是说我们要求每一个研究员他每两个月至少要出一篇 insightful 的一个 research paper。
他们不一定要出钱，他们有可能要出钱，
因为之后放是我们会有会有一个 allocation， 那这个 allocation 就是说你越高的 contribution 你会得到越高的 allocation。
真的？
对，所以说以研究员来说，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比较 core contributor 的角色，所以他们的额度会比别人高。
所以是有其中一个人说我有$100,000我想砸进来，他还不一定可以，他还得要做一些 contribution 才有可能。
对，我们会有一个 basic 的一个，就你买 NFT 你就是 DAO member， 那这个 DAO member 你自己就会有一个最低的门槛，就是说最低的上限，比如说 let's say $50,000，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 core member， let's say 可能你可以做到$1,000,000。
那总共现在招募了多少人？ Yeah. 然后已经发通知了吗？然后对，
大概、
就是、
几乎都招募完。我目前招募了10个，
就是最主要的这个所谓的 core member。
对对对，那我们有找一些社区蛮有名的，就是已经是在研究领域已经很有经验，然后也是证明他是就大大的这个人来当他们的顾问，比如说像链文的前研究总监潘志雄老师。对，那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社群的其他的高手，我们找了3个研究顾问来指导这一群人怎么样去做研究。那我们每个礼拜我们会有一个 weekly call， 就是去大家去讨论，就是去一起做在研究的路上，就是有一个 peer 然后可以去讨论这样。
那现在 MatrixDAO 的 Discord 就是这个 weekly call 已经开始了吗？然后他会有什么要抢白单吗？要有空投吗？我相信千万粉丝都，我相信大家大概都听过你的名字吧。然后至少就我自己，我就会很好奇。那比如说我太太啊，比如说我的朋友，那他们想要 join， 那他们现在是怎么样？要到底要做什么准备？虽然这理论上通常我们都知道最后才会讲，
okay.
但我实在太好奇了。
OK OK， 我们研究员是已经招募完了，那现在就是在招募一般的 DAO member。 那这个 DAO member 的话就是你要去申请我们的白名单计划、
oh, okay.
那这个会有一个比较长的表格，然后里面就是我们会有分类，就是说比如说你是 venture capitalist， 或者说你是 founder， 或者你是 developer， 那不同的角色我们会给你导引到不同的问题区。
OK，
那你就是跟我们讲说你是谁，然后你在过往有什么样，在专业上有什么样的成绩，然后你为什么想要加入 MatrixDAO， 就大概零零散散我记得有6页吧，就是
这个 know your DAO member 啦，
对 know， 因为你要思考，就是我们是 closed community， 所以理论上我们 DAO 的 operation team 要知道每个人是谁嘛，
okay.
包括今天有可能有一个 deal 进来，然后我们真的投了，那我们要怎么帮助他？我们是不是要从这个会员的名册上面去找一些蛛丝马迹，看怎么去帮助他？
对，
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总共发行几个？就是我们有几个名额是可以加入的？
我们现在是发初步是发
250个。
对，所以其实数量蛮少的。
对，因为其实重点真的不在这个社群的大小，或是卖多少个 NFT， 其实它只是真的是像你讲，它是一个实验。
对，
对，要把人组合起来。那我问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问，就是说我自己是超级喜欢 Flamingo DAO， 我人生中最，你如果问我，如果时光机让我选，我要回到 Flamingo DAO 那个时候还在
招募
的时候。还是要回到那个 0.08 以太抢那个猴子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可能会选，因为我觉得那件事情太酷了。
Okay.
就是我真的看到的时候差一点点，就是他那时候好像是50几颗以太，还是6几颗以太是最低。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就在那边想，还在那边研究，然后又去上课，这样等到我研究完，他就已经 close 了。然后他后来现在好像还是可以加入，但是那个金额是到一个非常 crazy， 就你可能要到一个相当激烈的一个数字，你才有可能就是额外再把它加进去。然后它是一个我觉得非常 legit， 然后非常完整，然后他还找一个叫 Open Law Lab， 就是一个开放法律研究所，就是他们把他们所有的合约，把他们所有的机制全部公开在 Flamingo DAO 的网站上，然后所有的他们投资或者所谓的购入的这个 NFT 全部是透明的，然后他们有些投票机制，我觉得 Oh my god 太酷，然后里面的成员也都是
大神级，
都是大神级的。
对，你要想2020年就对 NFT 有兴趣想投资的，那这真的都是 pioneer。
你想想看那个我们那个双 R 对不对， Raymond Ryan， 哎，他们为了要加入有一些 Alpha Group 去跑去买那个什么 CyberCon， 几百颗以太，你如果那个时候花50几颗60几颗以太，你可以跟这些什么
到
对 Coinbase 的 Founder 啦、啊、还是谁，反正就都很夸张，什么 Circle 在同一个群组里一起去聊 NFT。 哦哇，那真的是非常激烈。但是我想要问的是，在台湾我一直不太理解，我一直以为什么 GPLP
Yeah.
这是有点像私募基金或什么，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众就区块链的圈子里面去做这个东西，我们是可以这样说，我们是 GP， 我们是 LP， 大家会不会跟传统金融界的一些不管是规范也好啊，习俗也好啊，它会有一点混在一起。
哦、我觉得我刚刚讲的是一个 metaphor， 就是一个、
oh, okay.
一个譬喻，就是让大家快速了解。对，但是其实、
okay.
那其实概念还是很不一样的。
OK， 呀呀呀，就它是一个，就是他刚刚讲的，我其实这个其实像一个 pool， 像一个 vault，、
yeah.
然后它其实是透过一些投票的机制来完成。Yeah. 其实这件事情其实跟传统的基金我们理解的私募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没错、
okay.
没错，
但它的目的都是希望能够交换知识，然后大家一起投入这个市场。那我就是想要问说，那接下来 Matrix DAO 的 key date 是什么？对，就是到底它是
什么时候 mint 吗？
什么时候会开始吗？对、
哦、
还是说、
okay.
这个大家有填表的什么时候会抽到通知吗？这样子。然后你刚刚我再问一个有点就是有点特别的问题，你看你刚刚就很，我觉得很喜欢 Benson， 就是他很透明，他会告诉我们他知道的事情跟他在想的事情。那他刚刚也讲了，觉得四五月有可能会这个市场会有一点点啊变化或是什么样的。
嗯，
可是你现在 Matrix DAO，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是在五月以前要赶快把它推出？就是你会去想这种 timing， 像我觉得小、
哦、
像村上龙的小花或者像 AppCoin， 我觉得大部分的专案都有一点点会去等一个时机。那你的这个 time， 你的这个时机是怎么样的？
我们其实没有特别去等时机，因为第一个是我们不做 public sale。
Oh, okay.
然后第二个是很数量很少，然后第三个是因为全白单，所以理论上如果有人买了之后卖，那其实我们都知道，那这样很尴尬、oh. 因为你填了6页的报名表，然后你跟我讲说你是谁谁谁，然后你很想进来、欸、最后又 resell、
欸、这像一个实名制的 NFT holder 社群、欸、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因为呢喃猫就给我一只，因为我们就一起合作嘛，然后我也会给他们偶尔会上一下他们的 AMA 这样。
对啊，
然后就、又画的长得跟我一样，戴了眼镜写个 DAP，
怎么可能卖？对不对？
怎么可能卖？
对啊对啊
啊、
但就对，所以说我们没有特别去讲说，就说哎、欸、行情不好然后可能卖不好，因为250个其实就是塞一塞，其实大家其实是会买的。
现在虽然我们没有公开募啦，但是我们私下加入或者是报名啦，或者填写表单啦， 我们目前是会知道价格的吗？还是因为它没有公开募，所以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也不讨论这个东西。
我们已经有公开了，就 2.5 个 ETH。
哇、wow, ，这个1/30的猴子都买不了的，是吧？这个算是一个 fair price，
fair price。就是我们不需要把它弄得好像是一个大佬社群，像 The Law 它一个单位是310个 ETH。那或许就是3000万了嘛？对，那3000万一个单位哦，这是 minimum 的 unit。我们是希望就是做到说，它有一点门槛，但是也不至于说都买不起。对，因为我们想要从社群去招募一些人嘛。我们不是想要做一个都是 founder 都是 angel investor 是 VC 的一个 club， 我们没有打算做这件事情。
好， yeah. 那我就想要问，就是说，其实 2.5 个以太哈、哦，就听起来。我觉得啦，看你用什么逻辑来看它。
对对，
我最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最早看到 Stepan 我可以进去的时候，我把他的那个 Solana 的单位换算成美金，然后我就觉得很贵哦，一双鞋几万块，摸不着也看不到，对，然后这样不行。可是我后来就发现，哎，这东西很好玩的时候，我把它转换成以太思维的时候，哎，突然就觉得我那个总没有早一点进去买好，
对，
所以我但是其实 2.5 以太其实哎，夯不浪当也是一个20几万台币，如果你真的硬要换算的话，那我其实就会很好奇，就是说我想要问你的是。你感觉到你周边的这个空气啊，这个氛围，现在进来这个 crypto 的这个所谓的资金啦，或者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 money 啦，大概现在状态是什么？就是说我想要问的是，因为你在你的在我们这个 crypto 圈子里也算是建立了很长时间的 reputation， 然后你们的圈子啊，就是说你的群组啦，或者是你的共同研究的这个社群的成员啦，其实也都建立了非常强的 bonding， 我是非常理解啊。然后我就知道说一定会有人哎去介绍给什么哇某一些大型机构的投资人啊，他们想要了解 crypto 啊，可能就会来问你。我想要问的是现在的Crypto 世界的资金
，OK，
到底是说还停留在传统机构在观望，还是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企业或者是很多的投资基金都已经很稳定的在进来在购买，甚至已经开始做 DeFi， 还是甚至更激进一点，机构早就进来了，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现在真正在进来的是国家的主权基金，这是我最近得到的一个讯息啦。这猜测，它是一个预测，就是说，其实通常国家在开始买的时候，你是绝对感觉不到的，就是它一定都是在2年、3年之后，这个东西突然变得很主流了，某一个国家就会跟你说，其实我们从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买了。我想知道是现在进来这个 crypto world 的钱，还是其实是在出去？对这个。大的情境可不可以？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一级市场几乎是人满为患，就是说很多 Web2 世界的 old money 是急着想要进来，
现在是这样子，
非常多，就是说比如一些 family office 啊，或者是一些原本在投 Web2 的一些基金，他们现在要么就是把自己的钱交给他们认为专业的 crypto fund， 要么就是他们自己切一块出来做。对，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最近两个头部的 crypto 基金，一个叫 Paradigm， 然后另外一个叫做这个S6Z， 对，他们两个募的这个金额超过2 billion。两个 billion 是什么概念？就是在这一轮牛市以前，从来没有一个 fund 它可以募超过1 billion， 但是最近就两档超过2 billion。
多最近3个月内，
我记得应该就年初的时候，
年初的时候，
对，那大家知道2 billion 是什么概念吗？2 billion 的概念就是说，因为 crypto 市场它其实有分早期投资跟比较后期的投资，那后期投资可能最大的 ticket size average 可能会是来到 let's say 可能 tens of million 几千万美金，这个算是很大的 ticket size。 那早期的投资的话，可能 let's say 可能50万甚至10万美金，它是个比较早期的。那我们取个中间值 let's say 可能平均是500万美金，20亿美金除以500万美金，你要投400个案子，那你不可能每个看到都投，所以假设你看5个你投一个，你要看2000个。那这种基金它通常都是可能5+2， let's say 就是说5年之后要清算，然后可能有2年的延长期，所以你5年你要看2000个，那你稍微除一下5年乘上365，那你等于你一天要看一个，而且要不间断一直狂看。
对，
就理论上我个人根本觉得就是说这个2B根本就投不完了，除非说市场一直出现像 FTX 或是 OpenSea 这种超大型的专案，他们可能一丢都是几千万，然后要一直找到这样的案子，不然这子弹是打不完的。就是我想要跟 宝博分享的是说，这个子弹已经是多到有可能打不完的程度。对，那 Paradigm 为什么他们可以募到那么多钱？很简单嘛，因为这些 Web2， 比如说像这个红杉，他们也说他们想要 in crypto， 然后想要就是扶持这个道嘛。对，就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就是这个不只是钱哦，连人才都是往 crypto 集中。像之前就有一个报道在分析说，就是这个 FANG 美国这些矽谷的科技巨头，有非常非常多的高管跟优秀的人才在往 crypto 前进，就他们离职然后去做，然后逼得这些科技巨头他必须要提高他的 compensation，
对，
然后才能留下这些人才。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今年的这个状况，其实就是说有很多的钱跟人才都往这边前进。那当然说它不见得会马上反映在这个二级市场的价格。对，因为一级市场沉淀的钱不见得会马上流进，它可能是先有一个pool，然后看要投什么嘛。对，但我只能说就是说这个钱是在进来的一个状态。呀，那我们就看嘛，就是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很高估值的东西，像比如像 ApeCoin， 对嘛，它一出来就 就是超过10个 billion，
对啊，直追狗狗币了这样子，
对，很可怕的，对、嗯、对。
所以其实今年我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年啦齁。那所以某种程度来讲，就是有越来越多关注金融财经的，或者不管是 old money new money， 其实都开始进来这里。那作为财经 M 平方的区块链经济顾问啊，你现在还会去买股票吗？
我是有配置一点，但我配置的不多哦。我就是直接买 S&P 500或者是什么纳斯达克，就
okay.
我直接买指数，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参与大盘平均的涨幅这个报酬就好，因为我觉得我的精力应该要去寻找币圈的 Alpha。
哎，对，我们讲到这个就太好了，我们刚好来做一个这个后半段的小结尾啦齁。这个结尾齁，就是说作为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其实我是永远难以忘记，因为我是某种程度我是很情感 reflect 的人，就是我可以感觉到那种你早期很看好一个东西，然后没有人懂这个齁、然后你说这个东西以后会很不得了我常常其他来宾来的时候，我都常常讲你的故事啊，我说一块钱 FTT 一块钱的时候你就在讲，然后 Solana 一块钱的时候你就在讲，然后呢这个反正就是你们好像还办了一个聚会，大家比了一个八、啊、你知道这件事，
对，
大家比个八啊，希望接下来变八块，后来那个是在比 FTT 还是在比
FTT，
对
对，
然后后来变40
对，
就是哇，然后我就觉得哇，这真的不容易，因为你看中了一个东西，而且你是很理性看中，因为那时候不是是盲讲的，你是有跟大家讲说一些原因，然后为什么你觉得看好这件事情。那我就会想要讲说哇，那讲 Alpha 好了，就是作为这个，而且 Seren， 我之前一直不知道 Seren 到底在干嘛，因为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说 FTT 是 FTX 的平台币，
对，
Solana 其实我们一直都还没找专业的 Solana 什么 Soulmeet 啊的人来聊，我之后会找啦、就 Solana 它其实也不是属于 FTX 的，它也不是属于 SBF 的，它只是它很看好这个链，或者是强力扶植吗？
对。
然后 Seren 我又觉得说 Solana 就已经是一个链了，它为什么还要搞一个 Seren？ 然后我那天访那个 Rex， 就是他在跟我讲 Stepn 的时候，他说你在 Stepn 里面的 App 里面用来买鞋子，你其实它可以交换那个里面有个有点像内建一个小的叫
Swap
的这个机能，但那个 Swap 背后用的智能合约或平台用的又是 Seren，
对，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三个是什么，然后你当时看到这个东西想要让你进去，其实你刚刚有讲一些原因啦，那接下来
背后的 reason，
对对
对吧，
对，然后那接下来还有吗这样
OK
对，
好，
对，就我们小白分不清楚，我们都以为这三个都是 SBF 的，我看好 FTT、我就看好，可是又好像不是这样，
对，其实 FTT 我刚讲完了，
对，
我现在讲为什么当初会看好 Solana 跟 SI， 那我必须讲就是说其实在投资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是很看运气的，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我讲的时候刚好是大牛市之前，你看像你想看，如果我先我再早一年讲，那大家还要再等一年，
对
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不是说它基本面好，然后这个你透过逻辑然后去判断，然后就真的有一个很高的涨幅，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也是运气，所以我不会说我就是什么什么预测百发百中，这个东西还是很看运气啊。那我们先讲一下 Solana 好，那时候想法其实蛮简单的，第一个是公链这个赛道它的市值它的天花板非常的高，比如像 Ethereum， 你可以看到前那个时候前十名的一些 币种，其实有很多是跟供链挂钩的，比如说啊 XRP 也算是一条供链嘛，然后这个EOS 也算是一个供链，那时候 EOS 还在前十名哦。对，那所以我们通常在投资一个币的时候，要去看它的市值上涨的潜力，通常会去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它的目前赛道的前几名的市值跟它现在的市值大概差几倍。你就说它如果今天一跃而成为这个赛道的前几名，它大概可以涨几倍，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那个时候其实很简单，因为 Solana 市值很低，那时候才100名之外吧。对，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币种，就是很多人会想说啊，我要投资我就要找那种最早的 SSN 什么市值2000名以外那种超级小的。其实这种它反而是就是 investment is all about return 去除以 risk 这一个比值，对吧？所以说你投资这么后面，那代表它可能就真的还不是一个 something
高报酬但肯定高风险，
对，
对，
所以说其实如果你要找真正好的，应该是找那种可能200到500名之间，但是你觉得它的 potential 很有可能前进到前30名甚至前10名的，这是最重要。那那个时候 Solana 完美符合这个条件，那个时候 SBF 还没奶的时候它大概是在200名左右，对，然后奶完之后就到了100名然后我就看说，它跟 EOS 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嘛。那当然我相信 SBF 相信 FTS 的这个团队，对，他也不是 Solana 的官方的方案，但他很看好这条链，那他看好原因是因为他觉得现在的链都太慢，他觉得应该要有一个链，他是可以处理高速这个去中心化金融的一些应用。那他目前最看好，他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 Solana。
好，我们早一集再来细聊 Solana， 因为这一次呢，我因为这个在台大的课程，我们也好好的分享一下 Solana。我对他的评论就是超级复杂的设计，但听起来超级合理，但是还超级不成熟。
对，
现在就已经市值已经超级前面了，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研究。但我就一直不懂。那 Solana 就很棒啦，我刚刚还有一个 Seren， 对不对
？OK，Seren 就真的是 SBF 的项目了。对对对 ，Solana 算是应该说，我觉得状况是这样，就是说 SBF 想要做 DeFi， 那他看 survey 了一下，说 DeFi 他觉得现在链都不太行，所以他找了一条觉得可以的链，然后去跟他合作，然后在上面做东西。
对，
所以 Seren 就是真的是 SBF， 如果说 FTT 是亲儿子的话，
对，
那 SIN 可能是他的小表小小老弟，
小老弟。
对，然后。Soul 可能是
堂哥
堂哥之类的，或者就是比较远亲、
哦、我懂了啦。
对对对，那 Siren 他的核心的地位在 Solana 就是所有的挂单部现货的交易都会用 Siren， 就是说对，那你就去思考，就是说作为一个投资者，等于说 SBF 他包场了某一个链的 order book 的现货的交易，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这样去 reasoning 的话，那你就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 worth a try 嘛。
现在 Serum 的你刚刚讲 FDV 啊，就有点类似 market cap， 它现在是排第几，或者是它有到 billion， 还是你其实现在也没有太关注、这个？
有到 billion， 但是
有到 billion，
对 SIM 它的总量很大，就是它的 token 的 max supply 很高，所以它的 FDV 看起来很吓人。对，所以
不太能这样看。
对， 不因为它锁仓期解锁期很长，它是六年的解锁，六年在 Bitcoin is like forever， 对吧？所以不过 anyway， 反正就是说，如果你看好SBF 团队，然后看好他们在 DeFi 的这个成功的话，你预期他们会成功的话，那你没有道理不去投资这两个币。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
OK， 那我想你也是非常经常的在看着市场齁，还有一些项目。嗯，这个既然讲到 Alpha 齁，跟你自己的这个 Alpha History 齁，
要讲未来吗？
有没有什么未来的 Alpha？ 我先讲我的今天的一个感受啦，就是说因为今天市场又突然又这样，哇，好像又这样涨了 10%5% 这样子，这样好像又有点庆祝行情。今天3月30号当然我不知道之后怎么样，然后我就在想有一些这个 token， 我就看着它这样子涨，我就觉得还是有点不安啊，我就想要又把它转成比特币这样。就因为我觉得我无论如何什么时候我 hold 比特币的时候我都会很自在，因为我看好就是虚拟世界的本位的这个东西。当然它可能不会是100年200年，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可能也不在了，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会跟着虚拟世界的经济量体一起成长的东西，我认为它正比成长的机遇很高，就是这样。 那可是你说有时候要叫我去看一些什么 R Wave 啊，什么 Luna、UST 这种东西啊，
太多了，对吧？
太多了，
对。
对，但是我又觉得你好像比较常在看这个，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可能你最近在关注的，或者你想要 diss 一下 Luna 也可以啊、哦。我感觉你不是 diss 派的。我先讲我的、oh, hey. 我有人一直问我 Luna 的事情，
对，
我们也还没讲过 Luna， 好，我们之后再专门一起来讲了哈，看到时候问你说应该要找谁。然后呢，因为喜欢 Luna 的人都超喜欢，就是眼神都闪烁的那种，这就是未来。然后呢，这个创办人就讲两句话，然后就涨好几倍，我就这很怕，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样、所以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可能有在看那些觉得不错有趣的、
okay.
有趣的啦，对、啊、
有趣的。首先就是说，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 crypto 已经涨过一轮，对，所以涨过一轮状况之下，其实就是在 crypto 世界，其实每一波涨幅它都有一个特色，就是炒新不炒旧。所以这炒新不炒旧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定义2021年的年初到2021年的年中这一波是炒 DeFi， 那2021年的7月到2021年的11月这四个月炒的就是 GameFi 跟 NFT。 对，那假设这一波是一波新的，那他会炒什么东西？
对，
那你就要去想，
太好了，太好了，
对吧？对，那就是你就要思考，就是说哪些币其实它可能就是高峰低谷，然后它还有一些这个当初被套牢的这个卖压，它还没有被消化跟处理的。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说新的资金、新的游资进来的时候，它会炒新的东西？因为旧的东西还有套牢的卖压要处理，甚至说，因为那个时候是可能募资比较好的时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会很多募资，那募资刚好可能到下一轮要涨的时候，它已经开始早期投资在解锁，
对，
所以它有套牢的卖压，再加上私募投资人解锁状况之下，就会造成它下一波根本涨不起来。它即便可能有基本面，可能也没什么改变，但是就涨不起来。就像去年下半年的 DeFi 完全不是热点，
对，
很多人都预期说啊 ，DeFi 可能在一波沉寂之后可能就会涨，但它完全它大幅度跑出 Metaverse 的币，
对。
对吧？所以说，
就因为 Metaverse 就是当时的新题材，
对
，GameFi
Metaverse、像什么 Gala、什么 Sand 啊，那些涨乱七八糟的，
乱七八糟，对
对。Sand 我记得低点到高点应该涨了50倍吧，
很恐怖，
很恐怖。对，好 ，Anyway， 那所以说，秉持了这个原则，那我们要去思考这个市场有什么新的题材。对，那我个人觉得 GameFi 是一个题材，只是说 GameFi 像之前的 B 可能 AXS， 它要再回去，我觉得相对比较困难。所以说，你看像7 是不是就起来了？
对 ，GMT 哦，涨了200倍，什么鬼？20%啦，这边我不知道2000%之类的。
哦，对，应该说它上币之后先涨10倍。
对，
如果你用 IEO 价格算，那现在就是200倍。那如果你用上币，你马上买得到价格，现在是20倍。对，好，那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我开始学习到一件事情，这也是我最近的体悟，就是说其实，在币圈其实不要去轻视 Ponzi 这个东西。对，所谓的 Ponzi 就是说它。不是说资金盘，我的意思是说它有一个正向回馈的飞轮。举例来说，比如像 Luna 就是一个正向回馈的飞轮嘛。Luna 用 Anchor 吸引大家对 UST 有需求，对不对？然后大家买了 UST 之后呢，就会去 Anchor 去放。那它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它会造成 UST 会相对 USD 有溢价，它会高于一点点，比如说 1.001 什么之类的。那这件事情它就会吸引什么事情？它会吸引大家去买 Luna 去套利，所以它就是一个正向的飞轮，有没有？就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既成事实，然后它开始就转起来。然后当这个 Luna 它有这个买盘的时候，那就代表它之后要再换回来。它其实是它整个生态系的建立，它是建构在 Luna 的买方的流动性足够强劲，可以把 USC 撑在一块钱。Anyway， 反正它就是一个飞轮。
对
对，那你去思考一下，就是最近这一两年在火的东西，其实比如像 OHM DeFi 这个算法稳定币，它也是一个类似 Ponzi 的东西，因为就是33嘛，就是大家不会锁仓然后不会卖。然后比如说像2020年年中到年末那一波 DeFi 这个挖矿的热潮，它也是一个类 Ponzi 的东西，因为大家会冲二池嘛，然后这个 TVL 然后这个 APY 很高，然后TVL 高，然后这个交易手续费高，就开始有一个故事可以讲，所以那个币就会就是爆炸性成长。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它都是带有一点点 Ponzi 跟资金盘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当今天它的飞轮转起来的时候，它就会一直往前跑。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不要轻视它哈。
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 Stapen GMT 也是 Ponzi，
对，
它也是
有一点这个属性啊。
对，它也是。就是买鞋子人要够多才能去抵挡卖去 GST 的卖压嘛，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其实在节目里有讲到这件事，然后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中毒了，就是说 我身为一个老师，然后有学生，我也在台上讲，我说其实很多东西是真的有点类旁氏，大家要很小心。
对，
可是你如果问我，就觉得很多线上游戏手游，你说没有新玩家进来，他赚不到新的钱，他就不会改版啊，不会改版，没有新的工会活动，旧玩家就留不住啊。
对，
你说健保如果没有大家没有生新的小孩，然后有新的青壮人口来工作，去缴这些劳保费、健保费，那以后的劳保费、健保费就付不出来啊。
对，
可是我又觉得我这样讲很极端，你知道吗？
生活无处不乓子，是这样吗？
对，我觉得这样子这有点不对吧？
对，
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宝宝朋友说，对不对？我们要一直有新的听众进来，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来宾才愿意来节目嘛。如果大家听众都不愿意进来，而且他还那没有新的听众，我老的听众可能留不住，那这个时候我就应该说我没有新的听众进来，我的听众群没有办法一直扩大，我就没有办法从 Benson 一路找到 Tim Cook， 对吧？那我们如果没有越来越大咖的讲者，可能我的扩大的速度就减缓，甚至就开始流失。那大家就觉得哇，你这个节目Ponzi 把我们骗进来，
好像也不 make sense。
当然，我的节目没有收钱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你说任何有经济规模的东西，可是我又觉得这样扩大无限上纲好像也不太对。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啊？
我的想法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因为 token 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所谓的就是 incentive， 就是我为什么要做一个 project， 我需要 token， 是因为我想要把我的 token 去激励一些。对我这个 project 有帮助的人，举例来说，比如说像 liquidity mining， 对吧？你在我这边提供流动性，然后我就给你这个 token。所以 token 它本意上它是 about incentive，、
哦、
对。所以说，如果你可以把你这个 token 它有一个正向的回馈、正向的飞轮，当它转起来，然后变成一个类庞子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好的 go to market strategy。像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Anchor UST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其实它就是 Luna 的 go to market strategy。它本质上是 go to market strategy
哦，不要把 Ponzi 变成你的 core， 你的 business 的 core，
对，
可是你把它变成你的 go to market 的前段，
对，
但是你的 core 其实是别的东西，你可能有一个好的交易市场，
对对，
你可能有一个好的平台，你可能有一个好的服务，你可能有一个好玩的游戏，
欸、对对对，
那就突然又不是 Ponzi 了。
像其实 Stapen 他们的 founder， 我刚刚 founder 两个 founder 聊过，他们说他们认为他们做随着 move to earn。它只是一个 go to market strategy， 因为你总是要先把一批人先抓进来玩，但他们最后他们想要做的是 socialfi 的东西，就是说可能我会为了想要把我的一个 NFT 的鞋子可能变得超级酷炫，可能镶个宝石或什么的，它就变成一个炫耀，就好像今天我好像有比如说 BAYC， 那也是一个炫耀嘛，那你说它真实有什么用，但是没有用，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社区的 vibe 建立起来，大家开始在这个社区有认同感，认为把自己投射到这个社区里面，那我就会很在意我的那个虚拟的那个鞋子是不是好看的鞋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其实 move to earn 是一个很好的 go to market strategy、
okay.
对吧？就像 S Infinity， 你能想象一个游戏从接近没有人知道它到举世皆知，然后它单日的收入可以超越王者荣耀吗？然后这么短的时间根本就超困难吧，就是到底世界上有哪个游戏做到这一点，那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就是 play to earn 啊，那 play to earn 就是一个很好的 go to market strategy 嘛，只是重点说你要怎么去延续他的生命，这是重点。对，但我觉得就是说不要去把 Ponzi 想的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啊、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他可能如果走向死亡螺旋可能会很惨或干嘛，现在我不会这样子思考。
对，我因为我想到庞氏骗局，我就会想到那个马多夫手被铐起来在华尔街然后被抓起来，可是那是因为他把 Ponzi 变成他的 business core，
对，
他每一天的 business core 就是去找后金补前金。
对，
可是如果后金补前金是你的 business 的 go to market strategy， 或者你讲正向飞轮的前期作业，
对，
那实际上你真正要提供的是好玩的游戏、社交的平台，那事实上这就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没错，
就像我们的健保局是为了提供好的健康的服务，对吧？人民的保险
不是为了要削后面的人的钱，
对嘛？不是要削后？哎，这样我这样有点懂了、啊。那除了 GameFi 还有别的吗？
我觉得
新的题材，
我觉得 NFT 应该还会再热一阵子。
OK，
对，那所以那你想嘛，就是我现在我又不可能再参与 OpenSea 的股票，
对，
它是 closed 的 private 公司嘛，那。所以可能像 LuxRare， 我前几天我就买。
哇操！
对，
你时机点都抓太好了吧？
对，我刚好在 Lux 跟 GMT 起涨点之前都有买。 对，不过 这真的是赛道，对，
真的没有啦，我觉得没有真正的赛道啦，我觉得不管你是直觉也好，感觉也好，有时候都是从经验而来的。
对，
那我想其实接下来在这个市场其实风险很高，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因为新的市场有很多牛鬼蛇神，有很多的诈骗，比如说我的 email 最近会常常收到一些奇怪的人际奇怪的说，哦，你的某个 NFT 违反了我们的版权法令，请你点这个附档的 ZIP 档案打开来，我们就会告诉你犯了哪些法，这样Come on, 千万不要打开这种东西 ,OK? 就总之它风险很高，很多危险，很多牛鬼蛇神。所以其实有时候加入一些你自己觉得你喜欢的人的社群也好，或者听你喜欢的节目，比如说宝博没有说也好，或者去 follow 一些你喜欢的大神，加入一些像这种道，其实也是大家在这个所谓的Web3 世代啦，元宇宙的世代啦，或者数位资产的年代的一种算是自处的方法，然后某种程度如果你找到对的地方，能够找到对的社群，甚至能够开始作为贡献的人，那我相信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新的正向的飞轮，也能够转起来了哈。那最后告诉我们 Matrix Out 的，如果我们想要追踪这个计划，或者假设里面有一些讯息，这个经过了保密期限，这个 Alpha News 变成 Beta 了，可以透露出来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去 follow 这个 project？
OK， 我们在 Twitter 上面就可以直接 follow， 就是我们叫 Matrix Out， 那个因为 handle 有人用，所以我们加了一个 dash， 就是底线这样子。
OK，
对，那我们就是上面会有我们各种官方的消息，然后第一个就是可以上我们官网去申请这个白名单。
OK，
对，我们白名单申请其实蛮踊跃，第一天就超500人。对，所以现在已经超过1000个人报名。
那如果你当时没报名的，持续追踪，说不定还有最后一波啊。如果没有的话，也欢迎到二级市场购买。他如果真的，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穷的只剩下钱，他也没有赚过$100,000，可是他就是穷的只剩下以太币，他到最后去 OpenSea 买了这个二级，真的有人卖，他买了一个二级的，他还是可以加入这个道吧？
因为我们
不一定，
我们是一个 closed 的一个 community 啊，所以我们有在思考，就是说要怎么样防范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团队还在讨论，因为我们有最极端就是让它 non transferable，
对啊，
但是这件事情很不 web free，
对，
但是你 closed 的 community， 你转手然后卖给别人，那这是一个私人的群组，然后你又让他进来，这样好像也不 make sense。
有一种做法，因为最近我的宝博低道啊，欢迎大家在这个留言栏位也可以加入我的低道，我们最近会有一系列非常非常酷的发展，我自己很兴奋啊，之后再跟这个 Benson 分享。
是道吗？
对，就总之就会把它弄成一个 community， 然后我会以教育跟推广知识布道还是我的在做的事情，然后是会把它扩大。然后我们想到的是如果你持有 NFT， 你进来你本来可能有一些 exclusive 的 rights， 可是如果你违反了我们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定好的规定，你还是会被踢出去。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就是你透过合理合法的方式申请到了台湾的居留证，可是你违反了台湾的法律，你还是会被遣返的，即便你手上有这个居留证。我们目前是这样规划了哈，大家以后好好来交流一下哈。这个道的实验场在今年呢将会非常盛大的展开，也欢迎大家这个持续的投入，持续的观察，但是务必要好好保护自己，做好你自己的人生跟资产安全的保护。本节目内容仅供参考，若有投资行为应该独立判断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YouTube 或其他平台听到我们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按喜欢留言或按小铃铛追踪订阅。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拜，
拜拜。